祷告的艺术，一本关于如何祷告的手册。干坚信。第一部分，序言。我们所有人在对神的认识和对神话语的领悟上都在不断长进。自从本书最初以《代祷的艺术》为书名发行，我研读神的话语，在祷告这个主题上有了更多领悟，在祈求和代祷上有更多看见。我因此感到本书不适合称为《代祷的艺术》。代祷只是祷告的一种类型，实际上祈求所涵盖的范围要比代祷更为宽泛。本书所涉及的不只是代祷和祈求这两种类型的祷告，我因此要求编辑们将书更名为《祷告的艺术》。这部重新编辑的版本包含了我近几年来领受的一些新的亮光。我渴望本书能激励信徒们更深地委身于祷告，使神的旨意得以在地上成就。致谢。华盛顿州肯纳威克市的威尔福德·赖特牧师是一位卓越的圣经教师，威尔福德的太太格特鲁德则是20世纪初著名的信心使徒约翰·雷克的女儿。赖特夫妇回天家与主同在之前，在祷告方面被神大大使用。威尔福德在祷告方面的教导显示出他对祷告的深厚领悟，那是从他多年的祷告经验中获得的。他在祷告方面的研读大纲和评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因此请求他准许我在本书中引用他对祷告的评注来荣耀神。我相信神会使用这本书兴起并训练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懂得如何祷告，并将在这末后的日子里站立在主最前线的事工中。感谢赖特弟兄准许我使用他的教材，本书中处处可见他的评注。第一章，为何祷告。多年前，我读到约翰·卫斯理关于祷告的一个陈述，一直铭记在心。卫斯理说，神似乎受限于我们的祷告生活，除非有人求他，否则他无法为人做什么。一段时间之后，在1949年，我读到另一位作者也有同样的说法，但这人又说，为什么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呢？我问。接着我发现自己也不知道。然而，如果卫斯理的说法是正确的，而且你读遍圣经会发现似乎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些祷告的人更应该知道为什么。我开始查考圣经，要明白为什么。如果神要为人类做些事，除非有人求他，否则他就不能做。透过研读神的话语，我找到了答案。你要明白，虽然有些人筑起属灵的空中楼阁，说神在这世界掌管一切，但他并没有。越战期间，一位全国报业联盟的专栏作家创建一个专栏，一开始他就声明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说他也不是无神论者，因为无神论者说没有神。我想我可以算作不可知论者，他写道。不可知论者说，或许有一位神，但是否有，我并不知道。事实上，我倾向于相信有一位至高者。我不相信一切都只是巧合，我相信一定存在一位造物主。但我不曾读过圣经，也没有去教会。其中一个原因是，基督徒所说的神不符合我所认为造物主应该是的样子，也不同于我在自然界所能看到的神。甚至牧者们也说，神掌管一切，他在管理一切。如果真是如此，那他确实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人们彼此残杀，儿童挨饿且濒临死亡，妇女们在水深火热之中，到处都有战争。如果神掌管一切，那么你的意思是，神在发动这些战争吗？甚至连一个没有重生的专栏作家都知道这不对。神并没有掌管着世界， 没有统治之地。感谢神，有一天他会，但现在除了在那些降服于他的人生命中，他的旨意并没有实现在地上。如果你接受圣经所说的，就很容易看到，圣经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三章九节。显然，神救赎全人类的旨意并没有实现。当人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时，这就在他们生命中实现了。但如果神在管理一切，并强迫人们接受他的旨意，那么，因为他不愿有任何人沉沦，今天他就会使所有的人都得救，而明天我们就会进入千禧年。虽然我已经全时间服侍许多年了，但是当我为着约翰卫斯理的说法背后的为什么而查考神的话时，我看到以前从未见到的真理。当我为这事求问主时，他对我说，回到开头的书卷中。我知道他是指创世纪，我重读了一遍，尽管我已经读过很多遍了。当我还是主日学的一个小男孩时，就听过创世的教导，但这一次我看到不同的亮光。我看到神创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他造了属他的人，也就是亚当。接着他说，亚当，凡我手所造的一切都交给你来管理。创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诗篇八章六节。神并没有说我要透过你来管理，他说，凡我手所造的一切都交给你来管理。因此，亚当在地上和这世界有管理权。从某个角度来说，他原本是这世界的神。但撒旦来欺骗亚当，亚当就严重地背叛神，并将权柄出卖给撒旦。于是，撒旦就成为这世界的神。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称，撒旦是这世界的神，因此他有掌管权。在哪里呢？在这世界。他有掌管权，他是这世界的神，直到与亚当的契约到期为止。神不能合法公正地进来，从魔鬼那里拿走那管理权。魔鬼在这里有掌管权，他有合法的权利，因为他有亚当的契约。而且神不能做什么，除非地上有人呼求他。第二章，各种类型的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弗六章十八节。请注意这里说，多方祷告。扩大版圣经读作，用各种方式的祷告来祷告。另一个译本读作，用各种类型的祷告来祷告。但真正在我灵里引起共鸣的译本，则是古斯比版本的翻译。它读作，用所有类型的祷告和恳求，且利用每一个机会在灵里祷告。圣经教导了几种祷告，并且是以不同的规则来运作的。教会犯了一项错误，就是没有对不同类型的祷告做区分，我们只是把所有的祷告都放在一起混合使用。很多祷告没有起作用，是因为人们错用了祷告的原则和规律。举个例子，在运动方面，我们有棒球、篮球、橄榄球、高尔夫球、网球等等，这些都是球类运动，但它们不是按照相同的规则来打。用橄榄球的规则来打棒球，或反过来用棒球的规则来打橄榄球，岂不是要乱了？人们困惑且在祷告上有问题，是因为他们将这些原则和规律都混在一起。他们拿一种祷告的使用规则用在其他类型的祷告上，就如同将橄榄球、棒球、篮球、高尔夫球和网球的规则全部混在一起使用，他们把自己搞糊涂了。他们在祷告生活上也是这样。有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人们认为每一项祷告都应该以如果这是你的旨意做结束。他们声称 那就是耶稣的祷告方式。然而，圣经里记载，耶稣只在一个场合里有这样的祷告，那就是在客西马尼园里，当他做献身的祷告的时候。当人们要做信心的祷告、祈求的祷告、要改变事情的祷告时，他们用如果这是你的旨意做结束，就会让他们的祷告受到拦阻，因为他们不确定他的旨意就是神的话语。他们也许会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会没有作用。这就好像在打橄榄球赛里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某人没有打全垒打。不要搞混了，回到规则手册，回到圣经里，查考应如何祷告。我会在这里列出圣经所教导的几种祷告类型，然而我无法在本书中全部详加叙述，我在其他教导祷告的书中有更详细的讨论。信心的祷告、祈求的祷告、要改变事情的祷告，泰21:22，可11:24。这类的祷告总要根据神在他话语中所揭示的旨意，绝不包含如果。献身的祷告，奉献委身的祷告，并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使用，无论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在这类的祷告中，我们祷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路22:42。交托的祷告，在祷告中将你的忧虑卸给主，比前5:7。敬拜的祷告，路24:52-53，图13:1-4。同心合意的祷告，泰18:18-20，在灵里的祷告，方言祷告，林前14:14-15。联合的祷告，图4:23-31。祈求的祷告，代祷。最后两种祷告将在随后两章里展开讲述。第3章，祈求的定义。祈求在本质上更多是发自内心深切的，而不是漫不经心的请求。祈求一词的意思是谦卑、迫切的恳求或请求。如果请求不是真诚、火热且迫切的态度，那就不是祈求。为谁祈求？首先，我们为自己在自然和属灵两方面的需要而祈求。腓立比书4: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其次，我们为神的百姓、为信徒或众圣徒做祈求的祷告。以弗所书6:18，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第3，我们要为所有的人，也为那些在位的祈求祷告，这也包括未信者。提摩太前书2:1-2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2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要祈求什么？其中一件可以祈求的事，就是差派工人去收割神的庄稼。马太福音9:37-38。37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38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第38节翻译作求的字，含有这样的概念，怀着热情和渴望，提出迫切且必须的请求。祈求同时也可以是求神的灵如雨浇灌在地上。撒迦利亚书10:1，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这一节里翻译成求的字，意思是 渴望、迫切的请求和要求。雅各书五章七节，十六到十八节。七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十七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十八节，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扩大版。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承认你们的错误，你们的失足、走错脚步、冒犯、罪行，同时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并且恢复思想和心理属灵的风气。一人所做热切、忠心、持续的祷告，会提供极大可用的能力，强而有力的运行。请注意这几节经文中祈求的特点，是火热、迫切、忠心且持续的。这样的祷告会提供极大可用的能力。我们也可以用祈求的祷告得着赦免。但以理书九章二节三节十七十八节。二节，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三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十七节，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十八节，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这里我们看到但以理迫切地为自己和百姓承认他们的罪，认罪悔改是借着祈求的祷告而完成的。最后我们为别人属灵方面的需求做祈求的祷告。以下几节经文中的祷告一词，字面的意思是祈求或迫切的祷告。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十六节，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腓立比书一章九节，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十二节，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的稳。保罗所祷告并记载在使徒书信里的这些祷告，指的是祈求。第四章，代祷的定义。为代祷或其他任何类型的祷告下定义的目的，并不是要将祷告限制或局限在一套规则和规定里，而是要更明白圣经对于每一种祷告类型的教导。装备了这样的知识，信徒就能更完全地配合圣灵，因为圣灵总是和神的话语一同运行。很多人在祷告中变得律法和僵化，而错失了祷告的真正本意。认识并学会跟随圣灵的畅流来祷告，比起单单知道正确的祷告术语更为重要。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祷告都被称为代祷。 或认为代祷是唯一有效的祷告类型，但实际上最有效的祷告是圣灵就当时的需要所启发的祷告。无论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信心的祷告、赞美和敬拜的祷告或其他类型的祷告都是如此。通常不同类型的祷告会一起运作，就像人手的几根手指一起做事。例如祈求就是迫切忠心的请求，就在代祷里被使用。简单的说，代祷就是以祷告站在破口之上，即站在因过犯而自招审判的人与将要向他们施行的审判之间。更简单的说，代祷就是使人免于审判的祷告。代祷要有果效，就需要有圣灵的催促，且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为使我们更加明白代祷，让我们来查看圣经中一些代祷的实例。创世纪18章16到33节。16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17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18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19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20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21节，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22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23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24节，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25节，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26节，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27节，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28节，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29节，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30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31节，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32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33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做的祷告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代祷例子。从圣经的记载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件重要的事，神在第20和21节提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他。史密斯·维格士维尔曾说，信心有某种独特性，会使神越过上百万的人，单单来到一个有信心的人面前。 你要明白，信心的呼声会促使神到场，信心的呼声引动一项祝福。引动一词的意思是唤起、引发、使之运行。但罪也会声闻于神，促使神到场。罪不是引动神，而是激怒神。激怒一词的意思是激起愤怒，故意唤起、引起并煽动。罪激怒神，招致神的愤怒和审判。我们屡次在圣经中读到，以色列人激怒神，审判就临到。神并不喜欢看到人们受审判。根据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喜爱施恩。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一节，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然而，如果那些犯罪自招审判的人没有转回并悔改，那么避免审判的唯一希望就是有人为他们站在破口上代求。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三十一节、三十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求一人重修成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人。三十一节，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可在这些经文中看到，神亲自寻找人为这地站在破口之上，但是当找不到一人时，审判就倾倒下来。重要的是要注意神在这世上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有人站在破口上，使这地不致灭绝。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为别人代求时，我们需要首先让自己明白神的旨意。神至高至善的旨意是人回转归向他而得存活。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进一步强调神对于万民的旨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他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有两个事件是摩西必须为以色列民站在破口代求的，他们因着拜偶像和犯罪激怒了神。民数记十四章十一到十九节，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十二节，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十三节，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十四节，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十五节，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十六节，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十七节，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十八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十九节，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出埃及记32章7到14节。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八节，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呀，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着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十节，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十一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呀，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十二节，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十三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这业。十四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诗篇106篇给我们进一步深入的看见，关于摩西代求祷告的重要性，他使以色列民免于将要临到的审判。特别注意第23节，诗篇106章23节，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看到，如果摩西没有为以色列民站在破口上代求，他们必定已经在审判中灭绝了。然而，最宝贵、最卓越的代祷者例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站在我们的破口之上，如今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章里学习他为我们代祷的职责。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事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